我非常感谢主，也谢谢蔡牧师的教会给我这个侍奉的机会。以前的时候呢，我觉得啊，侍奉神好像是，今天如果没有了，明天还有机会。现在到了这把年纪了，我知道了，侍奉一次就少一次，真的。那么，其实他给我叫我怎么介绍自己的时候，我心里是想这一句话是耶稣所爱的，但是我有一个，我记得很多年前曾经在一家教会里头，他们要请我写我这个好像要介绍我什么东西呢？我就用这句话，我说你就介绍我是耶稣所爱的吧。结果他又是上网查了很多东西，把我介绍的详细到一个地步，很多东西我自己都忘记了，他都说出来。所以这一次我马上写几句，结果他还是上网，还是真的感谢主，真的感谢主。我们一起祷告，愿圣灵这个时候亲自带领我们，引导我们，存着一个诚恳的心到你的面前，领受你与我们同在，享受你与我们同在。如此祷告，奉耶稣的名。罗马书13章，实在是教会告诉我讲，那我心里就假设你们这一段时间应该是看罗马书，对不对？对，所以罗马书基本上罗马书有四大段，大家都知道。开始的时候，从1章18节开始，保罗是讲到神的愤怒，接着就讲神的恩典，然后讲到神的计划，计划就是他的拯救。从12章开始一直到结束呢，是讲神的旨意。那么我们这个13章刚刚好在神的旨意之后，那么这个神的旨意一个很大的扭转的地方，就12章说的一件事情。12章说了一件不得了的事情，是没有可能发生的事情。他说什么？我们应当将身体献上。哎，我们不是说要把心献上吗？怎么将身体献上？还要说当作活祭，那献活祭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。我们知道这个献祭从创世纪亚伯开始一直都讲献祭，但是所有的献祭，神也透过摩西很清楚地告诉以色列人当如何行。那么所有献祭的出生了，牛也好，羊也好，都是宰了，放在祭坛上，没有活的，没有人献活祭的。就是亚伯拉罕要献以撒的时候，也拿起刀来预备。你知道献活祭有什么麻烦？这个火一烫啊，他就跑了。这个牛要闯下来了，你祭司压不住他们的。今天你我把身体献上当活祭，就是要逃的，不简单。我相信在你的生命中，好像我一样，常常从我们的祭坛上逃出来。主啊，我献身给你。我13岁得救的时候就献身给主了。我说完全献给他，但是我这几十年70多年来逃了不知道多少次。好，今天我们看13章，13章分着三个大段。第一个，这个13章的第一段呢是讲守法、守律法；第二段是讲到爱人；第三段就是如基督徒的生活如何度日，替代基督。我发觉呢，如果13章整章圣经，在一个聚会里头要把它说得清楚，对我来说是有高度困难的。所以我今天注意的重点放在头一段，后两二三段就少说一点，免得我说了3个钟头还不下去，你们都要赶我走了。 这个十三章开始很有意思。如果我们不把十三章一节读懂了，我们就发现整个十三章非常的困难。为什么呢？十三章你看他开始说的第二节说，所以抗拒权柄的，就是抗拒神的命，那么抗拒的当然是自取刑罚。换一句话说，官府里头说什么我们都要顺服，都要行。所以这一个问题呢，就制造了许许多多的疑问在信徒的心里头。比方说，现在很多国家说堕胎是合法的，有很多国家又开始说，性别是可以随便更改的，同性恋是没有问题的，如此等等，都是官府说的，那么我们都要顺服了，对不对？那不所以产生困难了吗？就很多人都有困难了吗？所以读罗马书啊，真是很奇妙。其实罗马书是很奇妙的，你知道吗？罗马书是所有的书信第一卷。啊，有的人说了，圣经的这个次序排列是根据长短的，不是的。你看希伯来书根据什么书？希伯来书上一卷书只有一章啊，不是根据长短的。但是可见这个罗马书所占的地位啊，是一个很重要的。换一句话说，在四福音之后，使徒行传讲了这个历史以后，罗马书出来。而罗马书呢，真奇怪，有一个很特殊的象征。在这个第一节之前，我们要了解这一点。罗马书第一章一开始，从第一节到十七节，十七节这么长的圣经，保罗说出他写信给谁的对象，不是保罗的手法。保罗如果写信给其他的教会，给哥林多教会，一开始就说我写信给哥林多的教会，我写信给哥林多，给加拉太的教会，加拉太也是这样说，以弗所就我写信给以弗所的圣徒，所以又腓立比说，凡住在腓立比的，在基督耶稣里的，都是很直截了当的，很快的一出来，第一节、第二节就说了，就讲明了。但是罗马书呢，用了十七节的书文字，去描述受信人的身份，这个受信人轮到第七节才稍微提一提。现在来到这个十三章又来一次了。十三章一开始说，我们对政府，这个十三章一开始的时候，他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都当顺服。实在在圣经里头，这个文字啊，中国人因为中国的文法这样讲，是如果你去念King James 啊什么，一开始的是不是在上有权柄，那是人人 Let every soul， 让每一个人，所以一开始就说每一个人，那每一个人就问题来了，每一个人不是包括了所有人吗？不光是信徒啊，不光是罗马的，住在罗马的信徒，所有的人。那么按理就说明了一件事情，说什么呢？每一个人都要知道在他上面还有权柄，要尊重那个权柄。换一句话说，我来到这里，我要尊重教会的牧师，主任牧师他要怎么样，但是主任牧师就可以随便指手画脚吗？在他上面还有一个权柄，所以当官的这权位是比我高的，确我要听他的。但是罗马这保罗说，你也有一个更高的权柄，这不是耶稣给比拉多的故事吗？所以很这一点呢，我们要认识。如果我们认识了这一点，这十三章呢就好办了。 不认识这一点呢，就难办。所以保罗一开始他说要记住，每一个人都要顺服那个更高的权柄。那么我们为什么要顺服这个当官呢？因为这是上帝所命定的 ordained by God， 好像一个牧师才 ordained。 我是没有 ordained 的，很多人在马路上叫我陈牧师，我说我没有没有，不是我没有 ordained，没有神的命定，是神所命定的。所以你要了解了这一点，那么以下的文章呢就好办了很多。如果我们认识了这一点，你就不会找到一个灰色的地带。如果上帝是去他命定这一位做官，命定这一位做我们的总理，做美国的总统，做中国的总书记，是他命定的。那么上帝命定他去做一件事情，上帝会命定一个人违叛他的吗？不可能。所以罗马书这里很清楚的解释整个过程，这个整个统治的范围。所以第一段叫我们服法，如果再明白了这一点呢，我们就第二节就容易办了。所以掌权的，就是如果抗拒他们，就是抗拒神，因为他是神所立定的，你抗拒他不是抗拒神，这很简单。所以在这里，这个第二节就变成一个很自然的事情。那么读罗马书呢，你知道我老人家讲话呢，现在常常都不按理的哈，很有秩序，忽然之间想到又插进来。罗马书啊，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卷书，很值得我们花很多时间去看。那么参考书实在不少，中国的、外国的，刚才我们的姐妹也提了两位，尼托生、陈中道，他们的著作我都看的，特别是罗马书。但是在外国外文的著作里头 ，William Nowell 他写的罗马书，这是翻译解释很好的。因为这本书是我哥哥送给我的，他知道我读圣经的时候，他把自己看过的送过来给我，寄过来给我。所以 William Nowell 还有 John Stott 后期所写的也很好。那么现代呢？现代的文的人呢，比方说Baruch Common， Baruch Common 是一个以色列的神学家，他讲解的圣经不是每一节的问题，是每一个字，每一个字都解释的。所以这些的很值得我们参考。我所喜欢的都是比较古典的，现代的没有接触的我不能说是不能说什么东西，但是现代的 Common 是现代的，勒布迪利耶也是现代的，海吉也是现代的，这些都是很好的，可以值得去读去看参考。你如果不详细读的话，你很难理解整个罗马书那个很简单的道理，使到你觉得很繁复。好，回来看我们原来的事情。这里从第一到第七节这一段的圣经很奇妙的，他这里说，我们刚才也提了 Let every soul 怎么样呢？ Be subject unto the higher power， 要降服，要服在那个更高的权柄之下。好，这个 power 这个字也很有意思的。我跟你讲，这个 power 就是常常在圣经里头出现。这个associer 是希腊原文的字 associer， 这个字不光是 power 的问题，还是一个 privilege， 一个享受的好像权利这样子。因为这个字在启示录出现了一次，启示录内22章说，所有的人都可以来取这个生命树的果子 ，have the right to the tree of life。哦，这个 right 就是 associa， 所以换句话说，所有人都有 associa 来吃生命树的果子。那个是结局，那个是整个罗马书要带我们进去的，要让我们认识这个 associa， 在我们身上有，在我们上头的有，最高的那个赐下来的，我们可以在这个地上学完了这个功课，进到启示录里头，永远的有 associa， 像做生命树。你说美丽吗？好不好？哦，原来是这样的。所以罗马书这里真的妙。那么这个第二节这个出来了，哎，第三节说什么？他说，官是有赏善、罚恶这两个字。善、恶，在圣经里头的善，不是说，哎，你穷了我给你五块钱，你口干了我给你倒杯水。圣经里头的善是合乎上帝的旨意，合乎上帝的意愿，合乎上帝的心意，叫做善。在圣经里头，恶，什么是叫做恶？就是不合乎上帝的旨意，那就是恶。所以我们能够得赏赐，是因为我们做了一些事情，我们做了一些行动，我们说了一些话，是合乎上帝旨意的。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呢，就是恶。所以善恶在我们心的行为里头清楚的说明，很简单的说明，罗马书，你说简单不简单？很简单，所以一讲起来就很简单，不讲起来的挺烦的啊。那违背他就不行了，违背上帝了啊，的确是，但是要顺服他也不能违背上帝啊，因为那个 higher power 更高的权利，那个是我们要顺服的。这第三节这很真有意思。然后第四节说什么？这个当官的不是空空的佩剑，不是空空的佩剑，意思就是说他是有行动的，不是口说而已，随便口里讲讲那容易的，我叫你，哎，你乖乖的听话，但是我不听，你要做这个做那个，但是我不做，这空口，有行动。在我们这个地方，在我们这个时代，在我们这个环境，在我们这个做在肉身做人的这一段时间里头，要顺服他。顺服到什么地步呢？我刚才也提过 Stout 有这么一句话，我把它念出来。这里我也说一句对不起，因为我不懂得怎么做 PowerPoint 呢。所以教会问我谁有没有 PowerPoint， 我说我没有。如果我懂，我讲到都是别人替我做的。所以如果我有 PowerPoint， 现在你就在网上的人就方便了。所以对不起啊 ，John Stott 在后期的罗马书，他早期的我不知道。我们对政府的顺服，只能在布置对神构成不顺服的范围之内才算有效。如果政府的命令是神所禁止的事，或者是禁止神所命令的事，这个时候基督徒明显的责任就是表明反对和不顺服。哈，有意思，并要，所以我们呢要宣扬神的真理，宁可被政府也要顺服神。这圣经里头也有这个例子吧，彼得了什么的记得了，在使徒行传啊，被人打了，被人关了，等一等， 我们不是奉主的名，不是奉叫你不要奉这个名传道吗？彼得说什么？哎，听从你不听从神，你自己决定吧。你说哪一个人对呀、啊？你自己说，我不要我讲。哎，所以换一句话说，使徒也有不顺服的榜样在我们面前。但是使徒什么时候不顺服呢？是当政的执政的人违背了神的旨意，那个时候他要尊敬那个更高的权柄，这个权柄弄错了，那个权柄是不会错的，他必须顺服这个权柄，因为这个权柄控制这下边这个，这么简单。所以罗马书呢，你也小心一看呢，你就发现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。他讲到这里，他的行动是什么？是深渊的刑罚呢，作恶的，所以不是空佩剑，有行动，必须有行动。如果没有行动，这个政权迟早要垮台。在历史上我们也看见了不少这样的例子，也用不着我们在这里多讲。第五节他说必须顺服，因为良心。哦，但又来一个，不是外面的，还有一个问题是良心，那这个又重要了。换一句话说，我们要凭着神唤醒了我们的心，我叫做 quickened soul 啊，唤醒了的心，这个引导去顺服，不是外面的问题，不是外表的问题，要凭着良心。这个良心是神赐给我们，去判断普通一般的道德问题。中国人不是有一句说，盗贼也叫子不要偷盗吗？对不对？做强盗的去偷人的，也叫儿子不要，哎，你不要偷啊！啊，老爸是偷惯了，老爸吃了很多亏啊，不要偷啊！所以这中国人讲的很有意思，真的非常有意思。我们必须要凭良心。换句话说，这微微的声音在你的心里头提醒你的时候，你要把它扩大啊。你也不要以为这么小的声音算了，不要管它，不听它。哦，我们要像以利亚这样哈，旋风找出找不到，地震找不到，火烧到处都找不到，突然之间有个微小的声音，那个微小的声音是神的声音，是在提醒你要遵行他的旨意，遵行他心意是什么。这里这一段圣经不断的在讲这个东西，然后在第六第七节那就变得很简单了。那两个政府啊，这个那两个政府啦、啊，等一等，又说什么这些东西不是理所应当的吗？啊，要恭敬的就恭敬，要惧怕的惧怕，要敬畏的敬畏，要顺服的是顺服。如果你明白了上面这几节圣经，都是很简单的问题，所以这个整个第一段呢，把我们做人的原则讲出来。我跟你讲啊，刚才也介绍了尼托森的罗马释经书啊，是用的什么名字？你找不到的，你要找尼托森罗马释经书找不到，你去找尼托森著作叫做《正常基督徒生活》，这本书根本就是讲罗马书，整本书讲罗马书怎么解释。换一句话说，他看透了，他知道罗马书是讲基督徒的生活。什么基督徒的生活怎么来呢？就是十二章引进来的。十二章将身体献上，变成活祭。你这样献上以后，你就有这种的生活，就应该有这种的生活。 一定会有这种生活。有意思，就是这么简单。这里进到第八节是说，凡事不可亏欠人，唯有彼此相爱，要常以为亏欠，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。这个耶稣也是这么讲啊，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。那么怎么爱呢？要常以为亏欠，这个这是很妙很妙的一句话啊。我今天早上才碰到你，我亏欠你什么啊？你也会说，看着陈弟兄，你竟然来讲道，你说什么亏欠？我没有亏欠你，我还替你带头的，领大家唱诗进入敬拜，才轮到你讲。我不带头，你怎么样？他说常以为亏欠。如果你爱人不足的时候，你亏欠什么？亏欠。所以常以为亏欠，是亏欠神。一个大卫奇妙的祷告，你知道大卫犯罪，他亏欠谁？他亏欠那个被害的丈夫，他亏欠不少人呢，亏欠那个被他召进宫的女人，什么的。但是他向神认罪，他说我犯罪，唯独亏欠你，知道吧？每当你做错事情的时候，你不是亏欠对方，你先是亏欠上帝。你有这个胆亏欠上帝吗？我才不信。我给你包青天你都不敢亏欠上帝。所以要常以为亏欠神。当我不够爱人的时候，我亏欠神。当我要给老公顶嘴的时候，亏欠神。当我要跟老婆吵架的时候，亏欠神。常以为亏欠，所以都很值得我们执行的。所以他进入这个第二段，要爱人。因为我们不爱人的时候，就是亏欠神。这个整个世界里头，这爱人的这后段人与人的相处，很简单的一句话说出来，耶稣也是这么讲，没有什么特别的，耶稣也是这样讲，不要一切都不要随便，就是你去做，不然的话你就是亏欠他。所以很有意思。下面第八节、第九节，那么去说到一些东西。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，不可贪恋，这些东西，这个糟糕的东西，这么一大堆，都在什么里头？不爱人。哎，如果我爱你，我会杀你吗？不会的。有什么人拿起刀来杀自己老婆的？这少见了，真的。爱，有什么人拿起刀来杀自己的儿子的？他虽然不孝，还是爱他吗？爱人不会的。那贪恋也是的。如果我照顾你的话，我还贪你的东西，把你偷了，把你抢了，没有可能的。所以这句话是很有意思的，爱是不加害于人。所以凡是要加害于人的，千万别惹。基督徒也不要幸灾乐祸啊！哎，活该，千万别。箴言说，神要转怒加在你的身上。啊，他受神惩罚的时候，你千万不说，我早知道你活该，千万别，这不是基督徒所做的。我们看最后一段，趁早睡醒。这个趁早睡醒，不是从床里爬起来，是从内心醒悟过来。好像浪子 要吃这个猪吃的东西都吃不着的时候，他就醒悟过来，就想到天家回父家去。我们今天在这个地上遭的灾难还不少啊，多着呢，光是 COVID-19 啊，不止呢，又火灾又天灾又地震又打仗又什么，哎呀，你随便说多得不得了呢。所以在这一个环境里头怎么办呢？我们要醒过来。为什么醒过来？知道你见主的面更近一天。那见主的面近呢，有很多人就会想，耶稣啊，到我死了还不来呢，对不对？多少人死了耶稣还没来，第二次还没来。我告诉你，用不着等主来，你死的那一天就要见主了，所以你距离你死的一天又近一天，就是更近见主的时候。所以你的思维要转过来，你什么时候结束你肉身的生命，就是你见主的时候。所以见主的时候已经近了，如果现在还不醒悟过来，太迟了，因为黑夜已深，白昼将近，这个时间来了，到了，时候到了。我们要脱去所有的暧昧的行为，带上光明的兵器。哦，这个光明的兵器在书信里头都有提的啊，我们不在这里多讲。这整件事情引进了一个问题，就是他的结束说，第十三、第十四节说，他说行事为人要端正，好像在白昼，不是黑夜里做事情啊，这是一个白天，不可以荒唐，不要醉酒什么等等，引进来一个问题，替代基督。整张圣经的结束是披戴基督，叫我们披戴基督，就是活出基督的样式。在我们的家里头，不是礼拜天在这里啊，礼拜天在这里个个人都是乖的，尤其是我是很乖的，礼拜天来这里我不会乱来，因为乱来的我站在这里讲到很丢人。披戴基督是我们生活的，对不对？你穿衣服能够不穿吗？你睡觉都要穿衣服了，对不对？这披带穿上基督。所以圣经常常说救恩是衣服，这救恩真是衣服，因为这件衣服是基督啊，披带在我们身上，是一个很宝贵的事情啊，是一个很荣耀的事情啊，不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啊，你明白啊？你不要以为说我还不得了，我怎么，你能够披戴基督，你说是谁荣耀了？是基督荣耀了，还是你荣耀了？当然是你了，就这么简单嘛。所以罗马书是很奇妙的，又很简单，又好像很复杂，又很容易理解，又好像很难理解。整件事情，我们能够容易的理解，就是因为每一个人都要认识，在他上面有一个更高的权柄。哪管你是习近平或者 Donald Trump， 你要知道在你上面还有一个权柄，他管做的，你如果不听他的，你说什么都没用。你不是他所设立的吗？他所设立的难道会抗拒自己的吗？对不对？你说我要设立一个人帮我，这个人专门不做我要他做的事情，我设立他干什么？所以罗马书很有意思。这个时候呢，老人家就这样，我也想起一个人，William Cowper， William Cowper 写了一首诗啊， There is a fountain filled with blood， 是有一个活泉呢、啊，我不知道我们唱过哒滴哒哒哒哒，哈，很有意思。这个人呢是神经病的，哎，神经病的人可以唱诗吗？ 会作诗吗？不可能。他第一段时间三次自杀不成功，进了神经病院。在神经病院里头，这他已经判定他是神经病，在住院。他读罗马书，因为罗马书他信耶稣，然后写这首诗，叫做 "There is a fountain filled with blood"。我很提议各位有机会在教会里头唱这首诗。William Cowper， 其中有一个翻译版很好的，他说有一货船充满了血，从主肋旁流下，罪人只要在此一洗，罪人只要在此一洗，就是必能洁净无瑕，很宝贵，很有意思。所以如此这类的，说出一件事情：罗马书救了这个人，这个人后期康复了以后，又在发神经，又好几次想自杀都不成功，所以想死的死不去。上帝要救这个人就是这样，想死的死不去的，有这一回事。所以我就觉得他做的事对我来讲很感动，就是一个人想逃脱上帝的手，不要让他救我，我要逃去，我自杀。上帝啊，要救他就要救他。所以我常常为家人祷告的时候，求主召聚他。当你召聚人的时候，求你不要漏了他。上帝要召聚这个人啊，他想逃都逃不了，他想死几次，好几次，但是他还得救。他说他明白了，他说有一个泉是血泉，是从姨妈，他是原文是姨妈那里，从姨妈那里的血管里头流出来的。罪人只要在那里浸在他底下，所有的瑕疵，所有的罪都没了。让我们在神的面前要认识他的旨意，就是我们这一般人已经读了罗马书十二章的人，换一句话说，我们已经将自己摆在祭堂上当作活祭的人，不要因为一些肉身的难受痛苦从坛上逃下来，让主的火烧我们，把我们烧尽，成为更合他心意、更能够被他使用的人。